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刚才我们雅思姐妹祷告的，就是今天的信息的一个重点。各位，我们上帝呢赐给信徒有信心，也有恩赐。那么在一间教会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信心大小的，也有恩赐多与少的。那这两者都是神赐给教会里面的信徒，好建立主的教会的。那么这两者呢，信心和恩赐呢，有一个分不开的关系。那圣经说，我们当照着主给我们的信心来运用我们的恩赐，使荣耀归给神。那有恩赐的人呢，也要很忠心的使用你的恩赐。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就显出了一个信心的明证。所以信心和恩赐，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才能。那这两者相辅相成，当我们能够受圣灵的引导，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那就会结出荣神益人的美好果子。但是在某一些情况呢，我们会发现当这两者呢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关系。因为在实际的情况中呢，在教会里信心与恩赐有同样程度的人呢不多。那在教会里面呢，有些人的信心是如同圣经所讲的像小子一般。那圣经说小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初信的，他的信心很幼嫩的啊。那也为什么呢？那可能他还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或牧养，或者他在受试炼。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有百般的试炼，这试炼方面呢可能他还有所欠缺。那这样的人呢，我们看他信心呢他像小子，但是再看的时候呢，恩赐非常多，能歌善舞，有音乐才华，有办事的能力，那有能够清善，能够招待人，很多很多方面教会的事务，那就是事务性的东西啊，关怀人啊，什么东西都能够做得很好。那有这样的人。那另外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呢，那信心是非常的成熟，灵命很成熟，那价值观，国度的价值观很清楚，愿意以神的话为中心活。但是乍看之下呢，再看一下呢，不太有恩赐。那才能方面呢，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在神的话语上呢，是非常的追求。那但是追求是一点啊，那但是有时候在实际生活方面呢，你发现他有所欠缺，有时口才也不够。有时候没有特别能够治理管理事务的有一些才能，看起来相对来说没有世人的多。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向往的就是如果有信心也有恩赐的人是最好的，但是不多，不是每个人像唐崇荣牧师一样，有信心又讲道教导劝勉，然后呢又懂音乐，又懂指挥，又懂弹琴，又懂建筑，他建了很多教会，对不对？又懂文学，又懂哲学，谁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实际的情况来讲呢不是这样的。那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也很有信心，但是恩赐不多。有些人有恩赐，那但是信心又嫩，那这也是神许可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在这样的信心恩赐这样结合的事情上呢，神要给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但是既然说是功课，所以就有挑战。在信心恩赐有这两者的人，有时这边多那边少，那边多这边少的人呢，在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挑战，那不必要的摩擦呢就会出现。那通常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情况，我在教会已经30多年了，最容易看到的情况就是有显著恩赐的人是很容易因自己的才能会有一点骄傲。 因为恩赐和才能呢，是在人的眼中很明显的。因为恩赐才能一带出来的时候呢，马上全会众能够得到有些直接的益处，对不对？所以在一个群体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关注有恩赐才华的人。哦，这个人哇很厉害，教主日学，马上哦就教孩子，对不对？教他去那边服侍。好像我们崇拜的一来的时候，那个一看马上会唱诗歌的人啊，马上会弹琴的。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人会是骄傲，但是很容易万众瞩目，对不对？你看人会很会办事，是构思能力很有条理，跟做东西草草了事的人做出来的结果呢是完全两样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会看见有恩赐的人是马上会突出的，很快会突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神给圣经我们圣徒的原则呢，就教会呢是绝对不能交给单单有恩赐的人，因为教会是要交给有信心的人。因为有信心所产生的一个属灵的眼光，他才懂得带领教会，懂得为整体教会设想。那在带领教会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事物观，都是要从圣经取得的。他不是单单说事情能够办得妥就好。所以呢，他会关注神的名得荣耀，然后人怎样的结合神，从神所指示的听从神的时候呢得益处。他关注的是这个。所以教会里面，从做牧师的到长老、传道、执事、小组长呢，这方面是最重要的。那 这也是牧师要求，绝对要求的，信心的成熟，信心的成长。那么讲到这里的人呢，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些呢人可能就有信心的人呢要很有谨慎。那为什么？因为有信心的人呢会很容易落入自满，或者有一些盲点。那有信心的人可能会觉得说，的确啊，信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圣经说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开始，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而活。但是我们要问，那信心的特性是怎样的？信心是活泼的，那信心是 带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教一个人懂得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信心绝不是留在一种初信的光景，或是死信而已，那个信不成长啊。所以呢，借着信心的人，他教导，他越教导会越好。有信心借着信心牧养的人呢，他越牧养越好，因为他的信心会激发他的爱心，叫他多设想弟兄姐妹的事情。有信心的人办理事务、设想事情的时候，越做越有智慧的。因为雅各书说，当你缺乏智慧的时候呢，你向神求，那厚赐于众人，不斥责人的，必定将那个智慧会赐给人。所以信心是活泼的，有信心的服侍，信心的呼求，信心的行动，对不对？信心的做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在那方面继续成长。如果你是真有信心，你也对信心有正确的认识，你不会只有留在哦，我有信心，你会追求信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恩惠与美德。所以彼得后书一章那个地方说，你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跟人在一起需要忍耐的，有了加上什么？敬虔，加上爱弟兄，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各位有没有发现，从一个信心开始，人单纯的信心开始的时候呢，继续加上，加上，圣经讲的加上的意思就是你追求的意思，追求信心里头的美德。所以你问大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恩赐吗？不一定。但是有信心的人的恩赐呢，不会只有停留在一个地步而已。有信心的人在服侍众人、服侍教会上，不会只有停留在一个阶段而已，他会 牧养的更好，照顾的更好，教导的更好，然后各样事物怎么处理，然后有家庭有教会的时候呢，两者怎么兼顾，这个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不对？那当他以运用神给他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无畏的信心来服侍主的时候呢，这就是神恩上加恩在他身上。所以呢，从一个信心开始呢，有很多很多的美德在他的生命里出现。所以如果有信心的人没有这样的成长的时候呢，旁边的人看，诶，他只有信心呢，什么都没有。哦，他有信心可能只有在他的嘴巴里面就讲很多的道理，但是没有信上加信，没有恩上加恩，所以慢慢旁边的人呢就感到很矛盾了。当然我讲回来，另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人只有恩赐，以恩赐为满足，但是运用恩赐方面呢，不是靠着主给他的信心，所以他运用恩赐的时候也当然没有节制，没有忍耐，没有爱心，然后动不动就是骂人，动不动就是轻看人，这种没有爱心的表现来运用恩赐的，很快就会成为魔鬼的一个食物了。所以这两组人呢，不管有信心的还是不管有恩赐的，都要看自己为合乎中道。圣经在这两方面的事情呢，怎么融合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一起看罗马书好吗？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讲到圣徒的整个认识福音之后，因信称义之后的他的生活。所以十二章一开始，你们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能够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讲了这个东西呢，神的旨意呢，不是一个观念，那神的旨意在圣徒的生活中处事待人中全部又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十二章三节这里保罗就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人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各位有没有，这里讲什么？讲信心，先讲信心的事情，对不对？那然后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马上讲到每个人的不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对不对？鼻子需要嘴巴，嘴巴需要鼻子，对不对？有眼睛也要手，对不对？不然你看了不能动。那可以动，但是也要眼睛，对不对？所以呢，互相为肢体，这是很容易了解的。那然后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现在讲恩赐了，这是靠恩典得着的，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这里讲执事的意思不是一个职分，这里讲执事是服侍的意思， serve those who serve， 就当专一执事。各位，这里华文圣经加上一个专一，其实原文是没有专一的，原文是从前面说第六节，第六节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应该是这样，然后或做执事的就当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教导。换句话说，就是照着那个信心来做，照着信心教导，照着信心服侍，对不对？这个意思的意思都是用信心来激发出来，来做出来的那个服侍来的。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劝化，也是怎么照着神给你的信心来劝化。施舍的，这里就当诚实，诚实这个字好像不太对， honest 的意思，诚实是 honest， 其实原文是 generous， 比较像是比较慷慨的，乐意捐助的。所以呢，施舍的，奉献的，那有信心的人奉献的时候呢，非常的乐意，就是主感动他的心的是什么，他看到的需要是什么，主感动他的心的是什么，他就这样做了。 那有些人叫他奉献，叫他跌倒了，因为他就受压力做，哎，你给多少啊？哦，我给让了呀，那我就再给多一点啊。这样呢，你自己本身呢，你就知道，不是出自于主，不是你顺服于主，所以呢，连你施舍的那个信心呢，跟你的那个 generosity， 你的慷慨、乐意、甘心是有关系的哈。然后治理的就当殷勤。哦，有些人哦，治理要有信心嘛，有信心的治理要怎样治理？我很有信心治理，不是你的热忱。有信心的治理带出来的就是一种殷勤，所以没有殷勤来治理的是，那就是其实不是信心出发的，那就是懒惰。换句话讲，然后呢，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要甘心乐意，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有信心还有恩赐，然后呢，在信心里面照着神所给的信心怎么运用恩赐。各位，在这方面呢，我先讲，无论是多得信心的，无论是多得恩赐的，各位都不可骄傲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从神的恩来的。所以保罗一开始讲的时候，使徒得到的恩典多么多，他的信心多，他的恩赐多，最多的，对不对？但是他一开始说什么？我凭着什么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所以连使徒都把自己的生命拥有的所有的恩惠美德当作都是从神来的，这都是恩典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下面讲到信心的时候讲什么，使徒说什么？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对，还是从神来的。无论你的信心多大，从神来的。然后第六节，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按着我们所得的，其实英文圣经是什么？ We have different gifts according to the grace given us。 所以呢，恩赐我们以为是一个才能来，其实这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加给你的恩赐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用恩赐，有时候你说我就是厉害嘛，我这个东西谁说的？谁造你的脑是这样？谁给你这样的倾向，就算你没有先天的，你后天的难道也是你来的吗？你后天有时候你可以学唱歌学弹琴，这些好像我的年代师母很喜欢弹琴，你没有机会学，我的孩子有机会学弹琴。所以呢，你有那个才能本身，那个恩赐也是从神所赐的，对不对？看起来神借着你旁边的人栽培你，神为你开启机会，神透过很多的途径。我以前呢，其实我没有到教会，我从来不懂唱歌的。什么是唱歌？我总懂打球，去了教会参加了四班，开始明白，音乐的优美，对不对，音乐唱两步三步四步，然后怎么唱，耳朵怎么用，这些东西其实在服侍主当中，用信心服侍主加添给我们。但是其实你问，就是你自己很厉害吗？不是，乃是神的恩典所赐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神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心态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其实我们在怎么运用我们的恩赐的那种心态，怎么跟旁边的人同工的那种眼光，你就会发现你有一点骄傲，你有一点多关注自己的长处，你有一点觉得说因为你这个地方强的时候呢，所以呢你就很容易会批评你旁边的人，然后不是用你的长处来补旁边的人短处，乃是哈哈，你看你短我长，那这个所以你不懂啊。对，所以各位，这种 very subtle 很微妙的那种跟人的关系呢，就是因为什么？你把你自己身上有的其实是从恩典来的那个长处呢举高起来，这是保罗不喜欢的。因为保罗一开始要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起的同工服事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讲这个，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劝你们，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做，连我使徒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来的，何况你们，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使徒他带出给众人的，先是叫众人完全的谦卑下来。所以呢，有信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一定要生出德行，对不对？有德行，有德行啊，信心谁懂？怎样造就人？那个德行出来的，有信心的德行出来的，就是造就祝福人。你的恩赐， 你要怎样什么圣经怎样说，有劝化的，对不对？有治理的，有做什么的，有怜悯人的。所以呢，这个叫我们什么有恩赐的人要怎样一起配搭，这个配搭补上去彼此的，那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恩典哈。所以因为我们一讲到信心的时候，谁有信心好像马上看人，谁有恩赐马上又看人，对不对？其实都是一位上帝所赐的，那很重要的话，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话总是就是把我们带回主的恩典。那另外呢，这里说什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第三节，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都要思想。有些人问，信心是真假还是大小？有些人会谈这个话题，对不对？都有，都有。我可以跟各位说，信心当然，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当然是先讲真假。假的信心是不会成长的，假的信心是不会有行为出来的，但是真信心一定有行为的哈。所以呢，我们会知道真假的。你真的信心，真有的，不管是怎样，像芥菜种这么小，就真的，你叫这个树，桑树从这个地方拔出来，就栽在海里也能够发生，对不对？这个是要讲什么？这个是要讲真假的，真假。所以这个真信心所带来的那个从那个生命里面得到新生命，心意更新的变化，从死的变成活的，从地上的变成天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了，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最伟大的神迹来的，所以最不可能发生的可能的。所以呢，真假是最重要。但是呢，在生活，在每一个圣徒在一起同工一起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心呢又有大小的因素，大小，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主耶稣的门徒说，主啊，加添了我们信心，有没有讲这样的话？所以呢，就证明说圣经告诉我们的确信心有大小之分。所以现在罗马书就开始讲有大小之分。各位，信心呢会成长的，从小变大的，对不对？但是怎样信心也怎样成长呢？我们思想这个东西啊，各位，当我们讲信心是怎么成长的，怎么从小变大的，有几方面。第一，信道从哪里来？听道来。你的信心不成长，因为没有听道。第一，没有听对道；第二，不常听道，不喜欢听道，喜欢做事。各位，所以呢，当你这样服侍久了，你的恩赐、你的服侍不能被信心来衬托的时候呢，你就会累，你就会埋怨。各位，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来的。所以你要听到，各位要听到。我每次跟同工们说，不要忙，你们轮流服侍啊。等一下我会多讲这些东西，你们要轮流，你们要听到的，你们要蒙恩惠的，你们来到主的家，你们服侍众人，自己也要被造就的。所以呢，听到，对，信道是从听到的，这道是基督的话，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真理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饥渴听到的人，信心就会自动产生，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第二点，信心怎么产生呢？信心的增长是弟兄姐妹借着百般的试炼来的。所以弟兄姐妹，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你们要大喜了，因为你们信心受过试炼之后呢，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叫他完备成全，毫无缺欠，对不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呢，一个初信，但是一定要受到试炼。有一些人是没有受试炼，没有受试炼，也 不愿意把自己放在挑战里面，或者有问题当中呢，就是不祷告不挣扎，就是整天哀哼等问题结束，这样的东西。各位，百般的试炼，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对，你怎么跟神摔跤，你怎么仰望神，看到主用他的笑脸帮助你。各位，这个过程你不要天天只有求主啊，快点改变我旁边的人，主啊，快点挪去那个问题，主啊，快点。各位，主为什么许可你早上起来了问题还在，一个礼拜后还是在，一个月后还是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百般的试炼，你在那个试炼当中，你接受那个试炼为神的恩惠，对，神要炼尽你信心的恩惠，你顺服在其中，顺服在那个过程，顺服在那个环境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就成长了。所以你要逃避试炼了，你不要受试炼了，人家讲你一点点了，我就不干了，不要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整天受试炼、哦、就是这样。你一生只有你只有对付人，没有被对付，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生长大，你的父母依着你，对不对？然后呢，你长大，然后你的配偶依着你，然后以后呢，你老了，你孩子依着你，什么都是人依你，你从来没有依人。各位，你信心怎么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是看到有一些人呢，跟他在一起，就是你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冤屈，你怎样的交托主、依靠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信心才成长。弟兄姐妹，你要受到百般的试炼，你要以为大喜了，不要一直觉得我很苦嘞，为什么我的命这样惨，别人的命这样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你拒绝受试炼的一种心态，对，你信心不会成长。当然没有一个人是故意找苦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苦会来的，但是你逃避的话不能。你要每一次跟很合乎你的心意、合乎你的个性的人一起服侍的话呢，弟兄姐妹，你不会成长，你信心不会成长，因为每个人都听你，可是你跟你意见的人不一样。我讲一，你偏要讲二，为什么这样啊？因为我看到的是第二的角度，你就看第一的角度，两个有挣扎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这个当作上帝炼尽你的信心，炼尽信心，哎，也炼尽你的爱心。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信心是怎么成长？信心要怎么从小变成大？有一次门徒问主啊，加添我们信心的时候呢，主跟他们讲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各位，你去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你就会知道主说什么。哦，有一个仆人来啊、哦，然后呢，来到主人的面前，他说：“主人，我已经在耕农家外面什么该做的都做了，然后呢，晚餐也为你预备了，对不对？都做了，对不对？然后主人就坐下来就用餐，然后主耶稣说，这个主人要说谢谢你仆人，谢谢你，你真好。没有，这是主人不应该说的，也不需要说的，仆人也不要想象去想 主人应该这样称赞。仆人应该说，主人没什么的，我只是把我分内的做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当主耶稣讲的门徒问我们怎么信心成长，为什么他去讲这个东西，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比喻跟信心成长有什么关系？各位，你信心成长呢，是跟你用怎样的心态来服侍有关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就你做了很多，哎，谁看到啊？没有人看到，哎，我做了很多，你们知道吗？你的信心永远，你服侍是很多，你信心永远不成长。你做了很多，其实没什么的，没什么的。牧师讲这么多道很辛苦，其实没什么，这是恩典。我能够做这个是因为神帮助我，我做的，对不对？你有这样的谦卑在主的面前，也谦卑在人的面，我只是做我分内做的就好，就完事了。这样的人，他每一次服侍，每一次牧养人、照顾人、做教会的事物，看来他是自己很卖力的，但是心灵里面一直依靠主，带着恩感来做，所以不知不觉的，他的信心就成长了。很奇妙的，这个就是恩典所带来的一种信心的成长。所以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二十年，信心还像初信的一样；有些人信主十年、五年、十年，你看他信心很美的成长。当然牧师每次讲到这些，有些人就不开心了啊。你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牧师，有些人就整天说他信主很多年，我信主很少年，所以我的信心一定没有他。这句话呢，对也不对啦，你明白这句话吗？你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追求到，不愿意受试炼，你当然20年如一年，如2年这样，对不对？但是呢，你在信主5年10年，你一直受试炼，这样的愿意要领受主的道，当然成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人信主的年日也是有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信主5年，你就听5年的道；你信主20年，听了20年的道，根基也有不一样，对不对？就算长得慢一点哦，但是也长久嘛，长久的领受道，对不对？除非你的信心是假的，真的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不用讲，信40-50年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信心是真的，当然你信主20-30年的时候，有20-30年的根基在里面。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尊重，有一些人信主长久，已经在教会有长久的属灵的经历，我们知道他一定有某些的成熟力，看事情看人看情况呢，不是看表面，也会明白主的心意，所以这也是要看重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我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妒忌的，在这点上先明白都是主的恩典。那所以现在我在讲信心的成长，第一是什么？刚才我说听到。第二是什么？受试炼，对不对？愿意受试炼。第三，然后做了一切之后呢，谦卑，还是很谦卑。但是各位，这个三样呢，我们一不小心又觉得什么，这个三样好像是这个人的功德嘞。你看他这么饥渴的听到，怪不得信心成长了。你看那个人，哎呀，这么愿意的受试炼，怪不得了。各位，你不要这样看，谁给你饥渴的？神给你饥渴的。所以你要知道，饥渴，没有人能够叫自己的心饥渴，要不是神给你饥渴，所以这也是恩典。有些人受试炼，有，但是跌倒，有没有？所以我跟各位说，不是每一个试炼都会叫你成长的。有些人越受试炼越苦读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司布真牧师说 Don't think everyone 有苦难就会成长，不一定的，对不对？魔鬼 用试炼要塞你的信心，塞，但是主当然用那个试炼来增长你的信心。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能够经过试炼，哎，没有跌倒反而成长，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又要仰望主的恩典，然后你能够服侍主也这么谦卑的那个心，不是每个人能够这样的。因为人都是做了很多之后要夸耀自己，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很奇妙，他蒙受主的恩，像保罗这样，对，这么蒙恩了还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对不对？所以呢，他做的越多的时候呢，他发现主的恩典越大，这也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所做的。阿们。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基督教很悖论的一个东西。所有的宗教讲的都是你好，你行善，你做得对，所以你得福。基督教呢又讲你做得对，你很蒙恩，但是是蒙的，你要知道蒙他的恩，所以呢，这是主的恩惠。所以叫一个人越蒙恩，越多信心，越多恩赐的时候，他越谦卑。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然后呢，这里说什么？所以我讲信心的大小讲了很久，对不对？所以信心照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这样多的恩典的时候呢，不要自以为是，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呢，好像太高了，旁边的人看我们的时候呢，不觉得是。所以你把自己举得太高的时候呢，旁边的人都不认为你有这样的信心，有吗？你就发现呢，只有你自己在你的眼中是这样。但是你这样的眼光呢，不能叫你恩上加恩的。你们了解吗？因为这是你把自己举高。神赐恩给谁？谦卑人，对不对？那有些人就特别的谦卑，对不对？ 我没什么的，我没什么的啊，什么我都不能的，我都不能的。这样的人，人家看哇，这样多恩赐，但是不要用，整天讲自己不能啊。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在旁边的人看，哎，他挺有信心的，生命不错了，应该出来服侍了，应该出来要牧养人、照顾人。很多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你就把自己不是降卑，看得过低到怎样？亏欠主恩，所以不合乎中道。那你亏欠主恩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善用主给你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呢，你也不荣耀主，所以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啊。所以看得合乎中道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有些人说这个人自以为是啊，就看他这样，他以为他是谁。另外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人整天该做的东西没有做，该要出来服侍的，就是整天累积很多恩典，但是没有做，没有付出，我们旁边的人做得要死，对不对？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了解吗？所以呢，都是不合乎中道的问题来的。在这点上呢，请大家听了神的道之后自己反思啊。所以呢，现在这一点呢是眼光的部分。然后现在再继续讲的时候呢，圣经就说什么，你们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运用恩赐，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第六节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怎样，所预言的要怎样，做执事的要怎样，怎样怎样。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越做第一越骄傲，不然就是越做越懒散无力。这个通常是两个极端来的，两个极端。为什么？其实一句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照着神所给他们的信心来运用那个恩赐。有时候呢，我们对照着信心来用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主给你的信心，对不对？让你因信了神的道之后，你的心很愿意在这个地方服侍主，这个就是照着主给你的信心了。照着主给你的信心，这个地方哎，主给你了，然后你看到主日学，哦，这些弟兄姐这些孩子们要有人照顾，哦，就去照顾。这个教会里面很乱，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呢，一定招待，然后招待要怎样招待的好，然后招待之后要清散，你要这样怎样做。所以呢，都是从信心出发的东西。所以从信心出发做的东西呢，连接于神，信心连接于神，得着主的心，以主的心为心来做的，就不会骄傲。然后第二呢，做的时候呢，有信心所带来的能力，就不会懒散无力。那弟兄姐妹，通常呢，我们是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做事，但是就用牛力来做啊，然后拼命的做，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或者只有按自己的才干，我这方面厉害，我就这样做啊，这样做，我这样服侍，这是我。但是少了信心那块，没有透过信心，主给你的信心来做的那种服侍呢，你就发现在这个服侍当中出现很多问题。要么就是吵架纷争，对不对？因为在服侍当中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度看，所以有时候在服侍中啊，有一种竞争出现。教会服侍有竞争的，很奇怪，原来都是为了一个主一个教会，但是那个竞争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不是从信心出来的时候呢，会不小心举高自己的恩赐。因为有一些人的恩赐真的是比较好，比较明显，所以不是从信心出发的，你会举高那个地方，你会批评旁边的人， 各位，这个是各位一定要小心的东西，这是一种骄傲。或者你没有因信心出发来做，没有力了，做到没有力的时候呢，就会怎样？就会变成没有更新，在做事物的时候维持做就好，越做越逊色，一个施工越做越逊色。孩子呢，主日学看看这样就好了啊，不用什么预备，这样这样看看 ，OK， 好了，完了，主日学这样做很逊色，对不对？录制的东西啊，大概有 picture 就好了，有声音就好，这样做对不对？比如这样说了，因为为什么这样呢？第一，当然是你没有借着信心来出发，对不对？第二是什么？需求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需要的人都会越来越多。所以当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有信心的服事，服事之后呢，你就发现，哎，有时候呢，你还要怎样？你要结合众人在一起，一起的服事。所以教会没有一个事工是可以一个人一直这样做下去的。教会的事工是我一个人做了，到一个地步发现不能胜任的时候呢，旁边这个有信心的人，旁边那个有恩赐的人，你们来一起结合在一起帮着，一起做，一起叫教会前进，你们了解吗？所以不会叫一个人做死。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同工说，我说同工，为什么你 做死做到这个这么辛苦？没有人要做，只有我要做，我能叫谁做？我说教会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吗？我不说没有人，就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到底是没有这样的人，还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呢，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来治理、管理、支配，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永远是几个人在做。所以有时候一些同工跟牧师说，牧师你每次用的人都是一群人，就那群。所以我有一天就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讲这个东西啊？因为那群会做的就好做嘛，好用嘛，就每次用他们，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崩溃了，就很辛苦了。所以他们就反而有信心的服事变成什么？变成埋怨的服事就会有出现。所以这当然也是我的错了。所以呢，我就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圣经讲你要劝化，你要治理，哎，你要讲道，哎，你要什么？这个每一个人要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对不对？大家都照着神所赐他们的信心。所以当有人没有照着神所给他们的信心来服事的时候，那这个人除了做自己的东西，也要做他的东西，除了想自己的事情，还要想他的事情，就变成几个人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所以教会的不平衡就在那个地方会出现的。我跟各位说，你们看，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这个东西，当教会的需求多起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有恩赐能够服侍那个项目的人已经在了，已经在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当使徒行传人多起来，在供给的事情上，哇，需求很大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有埋怨的时候呢，其实七个执事已经在了，那个有生命的人，有信心的人，也有恩赐的人已经在了。但是呢，现在是那个需求很多，对不对？没有人看见，使徒呢就祷告，马上就看见，对，这是圣灵的引导来，这个需求也是神带领的。所以现在我们祷告了，以神的道为中心，然后下面有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叫他们起来服侍主。哇，下面就怎样，教会就开始复兴了。所以有时候教会的不复兴是因为在教会的服事里面、运作里面的时候呢，有些人有受屈的，有些人有疲累的，有些人呢其实不是产生信心，有产生嫌隙，在服事当中有嫌隙就出现，其实就会阻挡那教会的成长。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有人来，新人来问，为什么这个在讲那个，这个在讲那个，为什么他们之间呢？哦，有这种，哦，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的啊？每次看到很热心，但是下面呢，他讲我，我讲他，这个这种情况，他们就走了。你们知道吗？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很微妙的蛇的工作会出现在教会里面，其实都是在信心恩赐然后怎么结合方面，大家各按其职的那个事情上有一点亏欠。你们不要小看撒旦的工作，教会有一点不遵照神的意思来走的时候呢，他的暗示他所带来的那种破坏竞争就会出现了。我在教会带领30多年，每一次看教会分裂，我跟你讲十次都是不是因真理来分，因为他是异端所以跟他分，没有，都是这个人啊，你看他讲话，那个人你看他做事，那个人有心机，我不干了，不要跟他在一起。各位，十次都是这样的，其实全部被欺骗了。然后呢，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信心嘞，有爱主嘞，有恩赐愿意付出嘞，有热心嘞，但是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啊？其实呢，可能有时候是带领的人没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教导劝解责备，然后呢结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怎么看到一个主他的心意来前进。有时候是下面的人啊，很多的问题上面的人关你只眼睛，不要讲，不要带领，就是关你眼睛，这样就做了啊，就算了，不要破坏关系。我跟你说，领袖哦，这样是不对的。你们了解吗？你做领袖跟亲善是不一样，亲善弟兄好，来来来来坐啊，来来，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帮你做那个东西，没事没事，这个是亲善施工。领袖不能这样做，领袖的这样不对。那样要解决，那个要积极一点，这个要怎样，对不对？领袖不讲这个怕得罪人就不是领袖了。所以呢，在整个教会的运作里面，谁能够讲也不是牧师讲，乃是当有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靠着圣灵读圣经的领袖发现，哎呀，圣经有这个原则，圣经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谨慎，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解决，所以呢，那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各位，我今天讲这个篇道，你们听了自己好好反思。所以有些东西呢，牧师不是说下面去每个人讲，哎，你应该这样，应该讲，应该讲啊。这个是我们教导劝解众人，我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软弱，所以我宁可是按着神的道来讲，让每一个人，让神的道成为一面镜子，看一下自己服侍的心态，自己对同工的心，在这个当中我们同工的时候的那种做事法，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来看的时候呢，你自己反思这个事情。 OK、讲到这边了，最后讲完了第三点呢，我们一起看好吗？那么我这里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主的心意了。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在信心与恩赐上前进，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找借口。首先呢，我再次强调，教会是一定以有信心的人，在信心方面有恩典的人为中心来带领的。所以带领教会的人真的除了你自己要忙的事情，耳朵打开，心打开，领受主的话。圣经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彼此帮助。但是神也定了，有信心的人在前面就是带领。记住，教会呢不是有恩赐才干的人在带领的，你们永远要记住，公司里面一定是有才干的人做总经理总裁，这是一定的，当之无愧。但是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借着信心连接于主，最懂得主的心意的人就带领。这个是权柄系统很重要，所以我在讲，不但是牧师、长老、传道、执事、小组长，你们你追求主的道德心，如果一开始弱的时候呢， 你们就办事务，办事务的时候就会埋怨，埋怨这个东西就会欠缺，很多的欠缺就会出现。各位记住这个东西，还是有个信心，照着神所给你的信心来服事，这是一点最重要的。所以带领的人就是饥渴的心慢慢就是削弱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要祷告。第二呢，信心大或小的与恩赐多或少的都要一起成长。所以我已经说了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信心有恩赐的人呢，不可以以自己的恩赐来夸耀自己，因为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 每一个人各按其职就好。那其中呢，我跟各位说，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恩赐的时候呢，那边说什么，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众人，然后叫整体教会叫众人得益处的。所以各位一定记得，每一次教会有需求一出现，神一定会预备，有的已经有了，有孩子出现一定有教主日学的人，所以呢，我们做牧者的带领一定要给人感动，我们需要主日学老师，有我们崇拜不够位置了，需要场所了，有预备场所的人会出现，这是一定会有的。我们有新朋友来的时候呢，有关心新朋友的青山员就是会出现。所以这一点是我绝对有跟各位说，我是会看得到，这是神的恩手预备的。有时候教会里面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呢没有恩赐的人啊，你叫他在那个地方服侍也是给大家很辛苦啊。比如说不能教导的人叫他教导，不能亲善的人你叫他招待，不能教导孩子的你叫他去做孩子的，对人没有他没有耐心的你叫他一直牧养，有时候也是有点辛苦。我跟各位说这一点呢，我们教会小的时候呢，我以前说有生命就好，有生命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哦。这个是这句话呢，某方面来讲不是这么准确的哦。以前我心里面我反思过，有生命的人什么都可以学的。你现在叫我去学钢琴可以吗？也可以啦，要学是可以啦，找一个好的老师天天教我，真的也老实讲可以做，但是做不长久，你们听懂，不做不长久的。所以一定是领袖一定要找到主预备的人来做，但是主已经预备的，但是我们要寻找。所以每一个人要各尽其职，所以呢有恩赐的人你会发现就会出来服侍主，然后另外有信心的人呢继续追求恩上加恩啊。所以学习七个知识，七个知识呢有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不能留在自满当中，自己的信心所带来的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有德行，有知识，有忍耐，有节制，有爱众人牧养众人的心，这一定要带出来这个地方啊，我一直强调。那最后呢，其实信心跟恩赐两个的结合是一个爱心，接着爱心联络全德，讲实在的啊，因为其实没有爱心的人呢，才会我夸耀我的信心，或者这个我夸耀我的恩赐，才会这个东西的。牧师最后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呢三场崇拜，昨天我们参加改革中培训，其实也是很辛苦啊。有些人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有点蒙蒙的，不知道是晚上早上啊。有些人啊，就是星期六也在教，星期天也在教，这个东西我也懂，我也在调整，尤其是现在英文崇拜又转去礼拜天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挑战，我也发现各位你们想想看我是刚刚才来，有些同工九点半十一点半等下四点那这是很辛苦啊。所以有些同工就说，牧师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就选择一个崇拜参加的，当然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选择一个崇拜参加的，但是我对同工的一个要求 我昨天跟一些同工开会，我也说，如果教会有三场崇拜的话呢，你们可以的话，你们选两个崇拜参加，一个 早上的，一个中午的也可以，或者两个早上的。现在是一个崇拜呢，你用来做崇拜，另一个崇拜你用来服侍，你们听得懂吗？然后以后星期六没有聚会了，是吧？或者改革训练呢是两周一次，这样做。礼拜天呢，三场的崇拜里面呢，一场我在讲自己跟神的敬拜，另一场呢你来服侍。那尤其是英文崇拜，我看英文崇拜的时候呢，有一点弱，因为英文崇拜呢不是有我们这样二十年的根基。以前牧师这样 每个礼拜这样祷告会啊，有小组啊，有这样，所以英文崇拜呢比较松散，有时讲一些属灵的东西大家就晕倒了，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所以很多东西要调整，敬拜赞美要调整，然后牧养过后，牧养的人也要调整，带小组也要调整，很多人都要付出这边那边。那天我跟师母讲这个东西，我说这个英文崇拜啊，有时候啊，我都有一点得到试探，因为已经很累了，然后上台，哎呀，大概讲一篇道就好了啊，这样下去就行了。但是后来我跟师母讲，我每一次一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呢，我马上就看到啊，当带领者一有这个心态，下面的人的饥渴啊，不是 minus two times 啊。Five times, six times， 就是每个人根本是好像睡觉来听到这样的，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后来我跟师母讲，我其实花在英文崇拜的讲道的那个精力要多过我花在中文崇拜。所以呢，我就好好，我每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呢，也带着很迫切的心啊，无愧的良心，劝解责备，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那个事情。然后呢，我就跟同工们说，你们早上参加了，有些同工说牧师我们早上了，然后下午要来哦，很辛苦，有家庭什么，我说你中午你来服侍，这是一个施工的开始呢，一定前线的人要付出的。我说为什么，你们想想看，我们英文崇拜一开始其实是为了年轻人，因为我们官方语文 是英文，多数人参加英文崇拜，你们的孩子长大十五、十六、十七岁，其实你看他慢慢的、自动的会选择去英文崇拜的，对不对？那你说那个时候呢，等你的孩子到那个年龄了，你才把他们放在英文崇拜，你才来服侍。我跟你们说，你一定要问，那个时候你把你的孩子放在这个英文崇拜，这个英文崇拜是怎样的？如果没有一群人把这个崇拜、这个英文事工建立起来，然后让这个教会英文崇拜里面满有神的恩惠，有主的道，有爱，有牧养，有各样的结构，服侍的那个结构，没有这些东西建立起来，这个女孩子一来一下子，哎呀，这还是走了，就会离开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很多人的短视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个施工的时候呢，你就想说那个东西呢是能够有直接带给你益处的。当然我跟你可以跟你说，大多数的人都是会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明白什么是建立主的教会、主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施工呢是前线有人先牺牲的，就是自己没有得什么益处，但是就是来把这个教会里面各项的事物服侍做得齐全，然后这个东西全部齐全之后呢，下面来的人他们才会得着那个益处，然后会做得更好。所以每一项的施工有前面的人开始的，所以我最呼吁大家这个事情上啊，因为有时候我看下去的时候，哎呀，我说如果这个教会就是死沉沉的，就是这样啊，英文崇拜死沉沉的，这样很辛苦的。有时唱诗也这里没有声音，那里没有声音，有些时候同工讲好像我在起因经文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读啊，好像没有人在读，每个人要读不读，那种光景那种气氛呢，是我们带聚会的人我们会知道的。因为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能被挑动的话，你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你不用想你会活出神的话的，绝对不会的。因为我们信徒是因信而活的，你信什么？信你所听的道，那个道扎了你的心之后呢，继续感动你，你带到你的生活现场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是呼吁大家， 在我们英文事工里面、啊、的那个付出，所以就这样讲一次就好了、啊、大家有看到那个负担，你愿意做还是怎样、啊、我也不要过度的要求同工们，就是礼拜天呢，如果你可以参加两个崇拜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啊、但是一个崇拜呢是你领受的，另外一个是你服侍的，应该要这样做。如果你一个礼拜听两个道，你发现在你听第二个道的时候呢，你已经不能吸收了，嗯，这个也是一个实况哦。那愿主帮助大家，好不好？那就这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尤其是主，我们来临这个礼拜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重新再次挑战我们，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的前进有主很重要的的一个预工。主你预备人，预备有信心的人，预备有恩赐的人，怎么在主面前服侍主，服侍你的教会。求主在这个地方接着你仆人今天讲的道感动我们，也给我们很正确的一个看见，正确的观念，在服侍的时候呢，怎么借着爱心联络全德。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